川普新内阁成员多人遭遇致命威胁， FBI 介入调查。川普候选贸易代表主张战略脱欧，火力全开。美中第二次交换囚犯，中共间谍桂超群同徐贤军被遣返。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降低征兵年龄，修改兵役法。湖南山西地方政府强迫村民缴交医保，引起断供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旅游的推介，如果你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啊。11月27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发言人莱维特发声明说，川普提名的多位内阁成员和新政府要员在最近几个小时内收到了致命威胁及虚假报案。消息人士和霍士新闻说，收到的威胁的新内阁提名人包括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联合国大使斯蒂芬尼克、农业部长罗林斯、商务部长努特尼克和环保署署长李修顿等近十人。川普的发言人莱维特表示，这些暴力而且不符合美国价值的威胁是在26号晚上至27号的早上发出的，执法部门已经快速采取行动确保目标人物的安全。被提名联合国大使的史蒂芬尼克，他的办公室在 X 平台发文确认，今日早上，当国会议员斯蒂芬尼克、佢嘅丈夫同三岁嘅儿子从华盛顿揸车翻去萨拉托家园过感恩节时，收到咗佢嘅住所遭受威胁嘅消息。罗林斯喺 X 平台发文话：今日早上，我哋知道针对我哋住所同家庭嘅威胁，我哋平安无事，并好快翻到屋企。据霍士报道，执法人员已经走访了多位收到威胁的提名人住所。纽约州警察在一份声明中说，爆炸物检测训练的队员和美国警犬单位 K9 已搜查了斯蒂芬尼克的住所，并未发现任何爆炸装置。联邦调查局27号发声明说，他们正在度和执法伙伴合作，对连环威胁事件进行调查，亦鼓励公众向执法部门报告任何可疑的情况。今年7月13号，川普总统曾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的一场竞选集会上遇袭，又以被子弹穿过受伤。川普的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团队致力于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繁荣，并完全团结国家的工作，以川普总统为榜样，威胁和暴力的危险行为无法动摇我们的决心。关于这些威胁是哪里来的呢？什么人主导的呢？这些问题自然引起外界关注。著名媒体人李大宇首先用排除法否定了民主党高层和美国极左派。他说，首先很多人可能会怀疑民主党高层，其实民主党高层据我观察，很多人对川普这一次大选结果是接受的，他们坦然接受。那民主党选民，他们很多人都是比较同情川普，然后呢，很多人甚至掉头投票给川普，而且有很多中间派的选民是将票投给川普的，所以民主党的高层和选民对这个大选结果都是接受的。那还有一个群体比较特别的，就是极左派。咁美国嘅极左派，佢哋会经常表达一啲抗议，但佢哋采用嘅手段并唔系炸弹威胁。我跟进新闻都好耐啦，冇听讲过美国嘅极左派会发炸弹威胁。佢哋做嘅办法一般都系上街游行啊、打砸烧呢啲就系佢哋嘅做法，或者系去相应官员嘅办公室，或者某啲能够引起公众关注嘅场合举行一啲极端嘅抗议行动。大宇表示，这种致命威胁美国社会是发生过，但都是极个别的，而且针对的特定对象很少针对一个群体发出这样的致命威胁，这个从未见过。 他比较倾向怀疑这件事件是中共背后主导的。他表示中共经常做这种事，他用的手段都差不多，这个是中共的一个习惯，这种手法跟中共对美国其他群体的威胁如出一辙。比如神韵艺术团，神韵艺术团去演出的剧院都收过炸弹威胁，而且用这种的群体发放，不同的剧院不同的人都曾经收到。这个做法是中共特务的做法，所以我觉得这次川普团队受到炸弹威胁是中共做的。观众朋友，你认为这次川普团队遇到的威胁背后是哪个指使的呢？如果你认为是中共做的，就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不是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探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挑选的贸易代表主张美中战略脱欧，他将中共治下的中国视为是对美国的世代挑战。格里尔表示没有灵丹妙药，在某些情况下和中国战略脱欧会造成短期痛苦，但是无所作为或低估中共构成的威胁造成的代价要大得多。川普提名格里尔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对北京持强硬立场，同时亦是川普对中国征收关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曾担任川普第一任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幕僚长，经常陪同出席国会听证和外交场合。川普11月25日承诺对所有从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 10% 的关税。格里尔呼吁国会撤销北京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对中国商品征收新的更高关税。撤销对华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将令中国和古巴、北韩、俄罗斯和白罗斯处于同一类别，并令所有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面临更高的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商品超过5000亿美元。格里尔还建议限制中国商品借其他国家进入美国。如果一间中国公司或它的子公司在其他国家生产产品，或者其他国家产品中的中国成分超过了一定的比例，那这个产品就不应该在自由贸易协定下获得优惠待遇。格里尔呼吁扩大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纳入更多关键行业，例如飞机、运输设备和传统晶片制造设备。格里尔建议国会应考虑扩大对关键行业的激励措施，类似于晶片和科学法案或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激励措施，目标行业包括制药业、机械人、医疗设备、飞机、汽车、能源产品、电信和电子产品。目前尚未清楚川普提名的卢德尼克任商务部长和格里尔在贸易问题上将如何配合。根据美国国务院27号的官方声明，被释放的三名美国人分别是 Mark Swiden、 Kai Lee 和 John Leung。 Mark Swiden 和 Kai Lee 被美国认定受到中共当局的不当拘留。 John Leung 曾是亲北京的中美文化和贸易关系人物，在2023年因间谍罪被中共当局判处终身监禁。11月27号，中美再次确认年内第二次交换囚犯的消息，北京释放了被错误囚禁多年的三名美国人，拜登政府遣返了两名为中共窃取情报的间谍。2024年9月，中国释放了美籍华人牧师 David Lin， 他自2006年起入狱，同样被美方视为中国的不当囚禁。当时亦有报道说这个是美中交换囚犯的结果，美国官员拒绝透露美国遣返了哪些囚犯回去中国，亦拒绝透露美国是否采取了其他措施作为交换。根据联邦监狱局的资料库，被判在美国监狱服刑20年的中共情报官员徐彦军和他串谋企图窃取通用电器航空机密的中国留学生桂超群均已不再被拘留。桂超群被判入狱8年。 33岁的桂超群曾是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学生，2022年在芝加哥被陪审团判定有罪，罪名是收集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资讯。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拥有有关航空航天太空技术、人工智能甚至航空母舰的资讯。2021年11月，徐贤君在新辛那提联邦法院被定罪，罪名是窃取军事承包商通用电气航空集团的商业机密，被判处20年监禁。他原本要在2035年才会被释放，但是联邦监狱记录显示，截至27号上午，他亦没有再被拘留。徐贤君是江苏省国家安全厅第六局副处长，他是被美国特工在比利时诱捕，随后引渡到美国受审。这是历史上第一宗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中共现役情报官员。据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多次向中共官员提出美国人被错误拘留的问题。拜登在11月初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交谈。在最近几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与中共外长王毅的多次会晤中，均谈到释放被中共错误拘留的美国人的问题。拜登政府正在敦促乌克兰修改兵役法，降低征兵年龄至18岁，并征召更多军人，快速扩大军队规模，以应付俄乌战争。美联社11月27号报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即将卸任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希望乌克兰将服兵役年龄从目前的25岁降至18岁，以舒缓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白宫已向乌克兰提供了560多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并准备在拜登离任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向基辅提供几十亿美元的援助。这位官员表示，乌克兰人认为他们需要增加16万兵力，但美国政府认为乌军需要比较这个数目更多的兵力。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明年1月20号上任前，乌克兰正加强推动乌军的战斗力。川普表示他将很快结束俄乌战争，并对是否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表达不确定性。捍卫民主基金会军事与政治权力中心资深主任鲍曼表示，乌克兰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降低征兵年龄会有所帮助。对于一个已经承受了俄罗斯入侵这么多年的政府和社会来说，这个显然是困难的决定。今年4月，乌克兰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其中一项将男性入伍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以扩大征召男性的范围。在战争早期，俄罗斯就有兵力和规划问题，令到莫斯科无法充分发挥它的优势。而目前美国表示不能够再忽视乌克兰兵力不足的问题。在战争中，征兵一直是乌克兰的敏感议题。一些乌克兰人表示担心进一步降低征兵年龄，令更多青年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进一步损害饱受战火摧残的经济。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下滑，医保费用持续攀升，农村地区出现断缴潮。继湖南省被曝光强制村民缴交医保后，山西省地方政府亦被爆出以各种要挟手段强制村民缴交保费，此事引发关注。11月26号，网传的一则聊天截图显示，山西省运城市新港县龙兴镇玻璃村村官在一个名为玻璃网格服务群的聊天群内发出通知，说凡是今年不配合村委工作，不积极缴交新农合的村民，出年你的子女考上大学就不颁发奖学金，不派发行李箱，屋企有70岁以上的老人不派发重阳节福利。这个通知的下款为玻璃村民委员会，时间为2024年11月23号。 龙兴镇玻璃村一位村民话俾华商报听，系村委官员喺群组里边发咗催缴医保嘅通知，要求每个人必须办医保。大纪元记者注意到，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已经喺8月30日下发关于缴交医保嘅通知，而呢个通知嘅依据系中共医保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嘅《关于做好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嘅通知》。就喺一个礼拜前，湖南岳阳县牟田镇芭蕉村村民委员会在11月14日发出一则关于医保费用收缴任务通知，在网上传播。一，凡未缴交医保的村部一律不办理盖章及一切相关手续。二，凡未缴交医保的年终困难照顾一律不予考虑。三，凡是党员未缴交个人及家庭成员医保的，一律做退党处理。随着三年疫情封控，经济持续下行，中国各个行业出现倒闭潮、失业潮，不少基层民众已经无力负担持续上升的医保费用。中共当局曾在2023年推出医保改革，以弥补地方职工医保计划的亏空，引发巨大争议。此后相关改革政策在武汉等多个城市引发大规模抗议，被称白发革命。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了很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团友回来说
玩得相当好，玩得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了，今年如果你来不及参加，那出年千万不要错过啊。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赶快预订。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络我们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络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